最近一周，有关美伊可能达成协议的消息满天飞。先看美国 Axios 网站披露，美国和伊朗近日已就谅解备忘录基本达成一致，伊朗方面已认可，现在有待川普最终批准。伊朗方面很快澄清，这不符合事实，相关文件尚未最终确定。如果最终敲定，一方将正式通知巴基斯坦方面并对外公布。那问题就来了，协议到底有没有敲定？目前的判断，两方应该还在最后极限拉扯中。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波斯湾方向的美军部署没有明显收缩，以色列对伊朗境内目标的低强度打击也还没彻底停下。停火像是已经来了，但战争又像随时可能继续。相比这些每天刷屏的高层博弈，战争中伊朗普通人的处境其实很少进入外界视野。对于普通人来说，战争不是地图上的推演，也不是什么战略纵深精确打击。战争是半夜会不会被爆炸惊醒，是家里有没有吃的，是明天还能不能去上班。今天这期内容主要来自一位旅游博主，最近重新联系上了他的波斯语老师。伊朗在这轮战争期间大规模限网甚至断网，跟外界几乎完全失联。好在后来伊朗恢复了部分网络，老师重新接入海外通讯，于是他们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深度交流。这位老师是一位典型的伊朗中产女性，她受过高等教育，有海外留学经历，精通两门外语，但最终她还是选择了回归家庭，成为一名全职主妇，主要负责照顾三个儿子。她丈夫是一名商人，主要做外贸，家里条件不错，在德黑兰有一套公寓，在首都卫星城卡拉季还有一栋小别墅。某种程度上，他们家算是相对幸运的。就在美伊大规模空袭开始之前，他们一家已经搬离了德黑兰。也不是什么未卜先知，预判到了战争，主要是因为战前伊朗经济持续恶化，社会抗议频发，加上基础设施老化，他们原来住的那个小区经常拉闸停电，生活很不方便。于是全家干脆就搬回了卡拉季，结果歪打正着，在战争最激烈的阶段，他们反而不在德黑兰。但搬去卡拉季也并不意味着就彻底安全了。卡拉季是伊朗第五大城市，同时又是德黑兰非常重要的卫星城，聚集了大量关键工业设施和基础设施。在这轮战争里，它成为了遭遇空袭频率仅次于德黑兰的地区之一。大家可能听说过一个新闻，今年4月2日，美伊联军炸毁了一座伊朗的国家重点工程——贝伊克公路桥，桥高约136米，被称为中东最高桥梁，伊朗工程界的标杆项目，也是全球最复杂的工程成就之一。这座桥被炸毁之后，引发了国际媒体的大量报道，而它的位置正好就在卡拉季，属于德黑兰到卡拉季交通走廊的核心基础设施。另外，这一轮跟以前不一样，以前以色列单独行动的时候，小城市还相对安全，主要打击目标还是集中在德黑兰、伊斯法罕这些核心城市。但这一次，美国正式下场之后，打击范围明显扩大了。对于伊朗人来说，已经没有什么绝对安全的城市了。很多人开始逃往农村，去投靠亲戚朋友，留在城市里的。说句难听的，多少都带着点听天由命的意味。说到这里，要讲一个重要的背景。伊朗的民防体系其实相当薄弱，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战争期间曾公开承认德黑兰的人防掩体严重不足，而卡拉季呢，比德黑兰更差，连地铁系统都没有。这意味着空袭来了，连往地铁站躲这个基本条件也不具备，更别说专门的防空洞之类的设施了。而且伊朗的空袭预警体系非常落后，很多时候是先听见爆炸警报才响起，等看见远处升起浓烟，普通人才反应过来，我们又被炸了。更糟糕的是，美伊的轰炸大多偏偏选在夜里，等老百姓都睡着了才来炸。卡拉季大量住宅区和郊区别墅根本没有地下停车场，公共防空设施也极其稀少。老师说的非常无奈，遭受轰炸的时候基本没人告诉我们该怎么办，也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躲。听到这里，你就能明白接下来谈的事情会有多残酷。老师家附近50-60米外有两户邻居，那天正好是开斋节，乡下的亲戚进城来串门， 两家人加上来访的亲戚，挤在两栋房子里睡觉，大概一户能住上十来个人。半夜空袭来了，两栋房子被直接炸塌，当场死了20多人，两户人家基本上绝户了。连葬礼都是政府在清真寺代为操办的，因为已经没有直系亲属能够主持后事了。在这里最受伤的其实是孩子，老师作为一个母亲，对这一点感受特别深刻。很多空袭发生在深夜，孩子们会在巨大的爆炸声里突然惊醒，跑出去一看，火光浓烟，空气里弥漫着火药味，然后发现认识了几十年的邻居一夜之间全家死光了。那种冲击对儿童来说是非常残酷的，很多孩子后来开始昼夜不停地哭，出现了严重的应激反应。但问题在于，即使害怕，普通人也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躲。于是一些伊朗家庭开始研究一种很无奈的民间避难术，有人干脆全家搬进卫生间，在里面铺上毯子睡觉。为什么是卫生间呢？因为伊朗住宅的卫生间往往位于房屋的中央位置，四周墙体更厚，窗户也更小，只要不是被炸弹直接命中，相对来说不太容易被气浪和弹片波及。就是这样一个简陋的方案，已经是普通人在那种条件下能找到的最安全的地方了。说完这些沉重的部分，再说一个让很多人都感到意外的地方。伊朗人整体的状态其实比很多外界想象的要松弛，比如老师本人整个战争期间几乎哪里都没躲，每天晚上照样在卧室睡觉，而且为了处理各种事务还多次往返德黑兰。他说像他这样的人其实并不少见，因为伊朗社会本身就有一种非常独特的松弛感，危机来了也是如此。这轮空袭开始之前，美伊已经进行了非常长时间的舆论铺垫，伊朗人也都清楚战争可能会来，甚至在开战的第一天很多人依然在野餐。尤其诺鲁兹节刚过不久，本来就是伊朗人最爱户外聚会的时节，于是就出现了一幕非常魔幻的画面，有人一边烤肉一边远远地看着炸弹落下来。老师的朋友甚至还会特意跑到被炸毁的贝伊克公路大桥附近去野餐。那时候战争已经打了整整一个多月了，朋友就坐在刚刚被炸塌的桥边，铺块毯子吃东西聊天。当然空袭的头两周大家还是慌的，该恐慌的恐慌，该逃的逃，但是到了第三周以后，很多伊朗人居然开始适应战争了。卡拉季的游乐园照常营业，老师有三个孩子，周末依然带着孩子出去玩，跟平时没什么两样。伊朗的社交网络上更是充满了一种近乎荒诞的战争日常气息，有人坐在自家阳台上淡定地拍爆炸的视频发出来，有人直接在路边铺块毯子坐下，一边抽着水烟一边围观空袭，就像在看一场露天表演。战争期间伊朗的社会管制其实也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严，虽然网络会限流断网，但伊朗家庭普遍安装了卫星电视锅，因此大家依然可以自由收看海外频道，信息并没有完全封锁。另外还有个让人意外的是，德黑兰和卡拉季的大部分超市整个战争期间始终保持营业，没有出现大规模缺粮缺肉的情况。物价当然涨了，这是毫无疑问的，但社会供应体系并没有直接崩溃。也许很多人心中有个疑问，伊朗人是怎么对抗通胀的？答案是从来不存本币。里亚尔对很多伊朗人来说更像是一种消费券，工资一到手立刻就会换成别的东西，食品、物资、房子、汽车、黄金、美元，甚至直接给家人买礼物都比持有现金更可靠。老师这样的中产家庭也是如此，她丈夫主要做外贸，而这场战争几乎让他们完全挣不到钱，只能靠以前积累下来的积蓄撑着。他们家现在的方式是一旦缺现金就卖一点黄金换成里亚尔用于日常消费，因为黄金这几年价格翻了3-4倍，所以暂时还能维持。但通胀造成的低储蓄加上战争造成的失业，两者叠在一起对于很多人来说就会非常可怕。尤其是那些灵活就业者问题也严重的多，他们既没有储蓄 又因为战争失去了工作，那就真的是手停口停，没有任何缓冲空间。因此，伊朗政府从战争初期就扩大了福利发放，普通人每月可以领取1000万里亚尔的消费券，特困户能拿到2000万，虽然不多，按官方汇率换算，2000万里亚尔也才100元人民币，但在伊朗已经足够买一些鸡肉和鸡蛋，保住基本的蛋白质摄入。而且好在这些食物现在还是能买得到的，主要是因为伊朗长期受国际制裁，在某种程度上被迫完成了自己体系，很多商品都有本土替代品，再加上人力成本较低，所以食品价格方面相较于工业品涨幅没有那么夸张。真正暴涨的是汽车、电器这些东西，很多价格甚至翻了好几倍，普通人的压力确实明显增加了，但还没有滑向完全失控的状态。当然，这其中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稳定器，就是能源补贴。伊朗长期以来建立了一整套围绕能源加食品的食物福利体系，即使遭到大规模空袭，这套体系依然在运转。具体来说，就算现在全球油价飙升，伊朗的汽油依然是敞开供应的。每个月，每个伊朗人有60升特惠配额，价格是7.5毛人民币一升，超出配额也只要1.5元一升。其中有个有趣的现象，很多伊朗人为了随时能跑路，会频繁把油箱加到满，导致加油站有时候排起长队。水电燃气也有长期补贴，价格不贵。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使得伊朗人的生活虽然艰难，但还是能够勉强维持下去。另外，还有个值得注意的细节，由于社会矛盾已经积累得过于激烈，伊朗的社会控制在某些方面最近反而趋于松绑了。最典型的就是女性头巾问题，虽然没有明文废除，但在现实中已经是大规模的不戴了。甚至还有很多伊朗女士在街上边走路边抽烟，道德警察站在旁边也当作没看见，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事情。根据当地人的说法，如今伊朗真正严格加强的其实只有反间谍这一块，各郊区会增加一些检查点，主干道也能看到更多准军事人员，但这些检查大多只是象征性存在，多数时候车辆只是被挥挥手就放行了，只有在收到明确线报的情况下才会针对特定目标展开搜查。期间博主还专门问了老师一个问题，哈梅内伊遇袭身亡之后伊朗人是什么感受，因为他知道像老师这样的伊朗中产在战前其实对宗教集团颇有微词，认为经济困境和神职阶层有很大关系，但老师告诉他，美国人把他炸死之后，大多数人还是很难受的。为什么？因为在很多伊朗人看来，战争爆发之后，哈梅内伊并没有选择逃跑，而是留在岗位上坚持到了最后。这一点让很多本来对他有意见的人也心生了某种复杂的情感。当然，伊朗社会内部的撕裂是真实存在的。老实说，他自己也亲耳听见过哈梅内伊死后有人在街头欢呼，但至少在他身边，多数普通人对领袖之死仍然感到悲伤。这两种情绪在同一个社会里同时存在着。空袭下的生活当然远没有和平国家的人想象的那么轻松，他们的日子确实很不好过，无论是经济层面还是人身安全层面都受到了真实的威胁，尤其是孩子的无辜死亡是最让人心痛的部分。大多数伊朗人其实并不天天盯着谈判进度，他们更关心的是今天有没有工作，物价会不会再涨，孩子晚上会不会再被爆炸惊醒，焦虑和迷茫也是真实的日常。至于未来，这场战争究竟会成为突破封锁的契机，还是进一步加深隔绝，没有人知道，这个问题恐怕也只能交给时间了。